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听众朋友好，我是乐意。
听众朋友好，我是木心。
大家好，我是姚谦。
欢迎收听呢，每逢周六和周日在真道分解播出的旧约在新约这样一个栏目，我们呢会继续来谈谈耶稣基督引用旧约。今天呢我们会谈谈他所引用的先知书。
哎，弟兄姊妹，你一听可能就会说啊，前几集不是讲过一些耶稣所引用的旧约，当中不是有先知书的内容吗？前几集所讲的，是的，但这一次的焦点呢是在先知书，和前两次的主题分别谈到耶稣的诞生，还有那个家谱，还有第二次谈到五段他的讲论是有所不同的啊。所以虽然有重复，但是那个聚焦点是不同的，而且我们每次的信息量这么大，所以在提及从前提过的一些东西呢，可以巩固你所学习的啊。不过呢，我们在开始谈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周的反思题哈。在上一集呢，我们的提问是第十八章论教会生活当中，耶稣曾经谈到不可以轻看小子中的一个，谈到教会纪律，又谈到饶恕。其中十八章十四节就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那这里耶稣引用了哪一卷的先知书呢？这节又显示出神的什么心肠呢？
对，这里呢是暗引了以西结书的34章11到16节，还有呢就是23节
啊。木心在提供答案哈。
对，我在提供答案。先知呢以西结呢描述了耶和华像一个好牧人寻找自己的羊，并在末后的日子将立大卫来牧养自己的羊。神的心意呢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怜悯人的这样一个心肠。
听众一定很聪明，发现呢每一集我们的思考题的答案呢都可以呢在节目的内容里找得到的。
对呀。
而且呢好的消息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看见越来越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在我们的留言板上有回应哦，这个真的很值得感谢。
对啊，我非常的感动啊，你们的留言是我们天牧乐最大的鼓励。好，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耶稣基督引用旧约先知书。
姚谦、
木心、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真道分解。
周末栏目：
旧约在新约。
哎，谈到旧约，我们引用旧约先知书呢，乐意木心，那么我们会聚焦谈那几卷书呢？
谈何西阿书和约拿书，
还有呢就是撒加利亚书，还有以赛亚书。
哇，已经足够了，有四卷的先知书啊。
那先说马太福音两个引用了何西阿书的地方，一个是第九章，另外一个是第十二章。那我们先看第九章9到13节，马太就记载耶稣呼召税吏马太之后呢，耶稣和马太还有许多社会上被视为罪人的人哈，被歧视的人，在马太家中就一同来坐席。哎，法利赛人看见哇就很不满了，就觉得哎呀，耶稣你为什么要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耶稣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呢，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所说经上，刚才说那一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指的就是何西阿书六章六节。
嗯，好好，提到这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引用了。
嗯，
那么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呢，有名的经句嘛。
嗯，
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呢，这个是当时一句格言嘛。
哦，
而耶稣说，哎，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这句话呢，他的意思说是没有废掉献祭的意思，因为呢，献祭是律法的要求，耶稣不是要否定律法。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这里的意思是一种程度上的比较，是这样说啦。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我喜欢连续，他是这样说了，更胜于喜欢祭祀。那么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刚刚提到了，下半节是这样来写的，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个是一种平行的叙述，就跟马太福音九章上下文一样。那么何西阿也不是要废除这个献祭的体系的啊，如果我们看献祭书他的意思，他是在宣告除非有真心的悔改，要以改变的行为表达出来，否则呢，先知就认为，哎，我们献上所有的牺牲都毫无意义了。
嗯，
那么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哪里的引用呢，也很有意思。哎，我们请乐意再来说说了。
好的，遵命。那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呢，就讲到耶稣再次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也是和面对法利赛人的质问其实是有关系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耶稣就在安息日从种麦子的地方经过，还麦田经过，他的门徒就肚子饿了，然后就掐起麦穗就要吃。哇，法利赛人看见就说，啊，怎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那耶稣听了就引用了两个旧约的例子来反驳法利赛人。第一个理据是他引用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到六节，大卫当时和跟从的人因为肚子饿，就在神的殿吃陈设饼，他就以此为理据啊。因为当时祭司亚西米勒，他因为没有普通的饼，就给了他们陈设饼。由于犹太的拉比认为肚子饿会危害生命，救人脱离生命危险比守安息日重要，那么加上有大卫和跟从者在神的殿吃陈设饼这么一个先例了，所以就可以说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吃麦穗是合法的，这是耶稣提出的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也是引用了旧约马太福音十二章五节是这样说的，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这里其实呢是指向旧约民数记二十八章九到十节，在那里就规定祭司在安息日也需要献祭，在安息日献祭不算犯了安息日，因为圣殿献祭给神这个制度比安息日制度大。而在马太福音的场景里呢，耶稣是比这个圣殿的体制更大，更有权柄去暂停安息日不要工作这个规定。耶稣在十二章五节就反问他们，你们没有念过吗？意思是如果法利赛人真的这样注重圣经教导，为什么不知道旧约所记载的呢？之后耶稣再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表达怜悯人呢，比例行公事似的尽宗教仪式和责任更重要。
哎，我们听过啊，引用旧约这个何西阿书了。
嗯，
那么我们也来说说啊，看看耶稣引用另外一卷书，就是约拿书的情况了。啊，这方面请牧师你来讲讲好吗？
好的，在马太福音呢，有两处记录了耶稣引用旧约的约拿书，一次呢就是在十二章的三十九到四十一节，另一处呢是在十六章的四节。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那里呢，耶稣引用了旧约约拿的这样一个事迹， 背景是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当时呢，耶稣就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一般来讲呢，人们读这段经文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约拿是不是像耶稣那样在鱼腹里死了，或耶稣为什么说自己三天三夜在地里。但其实耶稣这里很可能只是类比，不一定是在说耶稣和约拿一模一样。这类比的重点是以色列人因不信而被审判，尼尼微人虽然罪大恶极，但因听见约拿宣告神的审判就悔改，可文士和法利赛人却顽梗得多，虽然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看见神迹，却始终不悔改。之后呢，42节就引用了列王记上10章1到13节，示巴女王从地极而来，带着金银礼物到所罗门王面前求智慧，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可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但不听耶稣智慧的教导，反而一起攻击耶稣，所以要面对更大的审判，因为他们反对弥赛亚。至于马太福音的16章4节，那里呢也一样，耶稣提醒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耶稣的复活是最大而终极的神迹。
哇，木星真的欣赏你哈，讲到我们哈在念耶稣引用约拿的事迹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重点哈。其实也有弟兄姊妹呢，因为耶稣说自己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就感到不明白哈，因为耶稣事实上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严格来说耶稣并不是三天三夜72小时在地里头哈。
对对对，这个常常是很多信徒的问题。
对呀、
那三天三夜呢，其实是犹太人的一句惯用语啊，是表示三个24小时期间内的任何部分。所以呢，按这个犹太语言的文化的理解呢，受难周里面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呢，就有三日三夜的说法。那么耶稣说这段话呢，焦点不是他钉十字架，而是他复活的神迹。
是啊，钉十字架呢也不是决定耶稣身份的关键点。那关键点是什么呢？是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啊，这个才显明他的身份，也继续了他的事工。
其实呢，尼尼微人没有看见约拿被大鱼吞掉，往后呢又被大鱼从口中吐出来这个神迹的。但他们听到约拿的信息就悔改，哇，这个很惊讶。还有呢，这段经文也谈到呢，示巴女王呢一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和财宝，她就拜服了。但在新约里面，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呢，他们已经看见耶稣所行的事，也听见耶稣所讲的道，岂不应当更快的悔改吗？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和对比。耶稣比约拿和所罗门王都大，连约拿所仇恨的敌人以及外邦人示巴女王都回应约拿和所罗门而信服神，但耶稣的听众却是极度顽梗呢。这实在是一个很明显的类比引用。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主面前，主 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揪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愿那我心，我谦卑。
我们已经看过两卷的旧约的先知书引用了哦。那么往下呢，我们就来说说，诶，有一些不太明显不太容易看出来的引用了。我们来讲讲耶稣暗影以赛亚书好了。那么请乐意呢来帮我们念出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到六节好吗？
好的。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祸了。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经节了。
哎，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来介绍一下。当时是洗约翰已经下了监，他坐牢的时候呢，听见耶稣开展的事工，可能期待这位弥赛亚很快就可以使他自己出那个监牢。毕竟施洗约翰他没有下监的时候很清楚耶稣的身份，可是在牢里的等了一段日子之后，看不见听不见任何的消息，可能信心有些动摇，所以他就派门徒来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意思是将要来的弥赛亚是不是耶稣，就是是不是你呢？
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
耶稣的回答很特别，没有直接说啊是啊就是我，而是把自己所做的事一一向施洗约翰的门徒讲出来。
这个新约都是这样的记载。那其实在耶稣讲说自己所做的事里面呢，已经显明了答案了。
对呀。
那么那你怎么说啊，耶稣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请牧师念出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八节，弥赛亚到来的时候那个情况。
对，情况就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还有呢，耶稣使瘸子行走，使长大麻风的洁净。请乐意继续念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到六节，哪里也是提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的情况。
好的。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而且耶稣他可以使死人复活啊！那请牧师也念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的，也是谈到弥赛亚来到的情况。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哇，这一段引用很长啊。那耶稣继续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请乐意也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这里呢，以赛亚书刚刚念呢六十一章一节呢，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里呢也可以翻译作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这些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会带来的祝福呢，哇，在耶稣来的时候呢全都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借着他所做的来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
哎，严牧师啊，我觉得其实耶稣不单间接的引用了以赛亚书啊，肯定的回复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是弥赛亚。他好像也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3节，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以鼓励在监狱里信心动摇的那个约翰哈。
对，你说的对，来，你来说说了。
好啊，马太福音11章10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准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里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3节。
其实呢，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也和马拉基书的3章1节以及呢4章5到6节有关系。马拉基书的3章1节上半节是这样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4章5到6节那里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说的开路先锋正是施洗约翰
啊，不错不错。那么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基督要开启新的世纪。如果我们再往下念呢，也会发现耶稣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为什么他要用比喻。那马太福音13章10节那里写，耶稣的门徒他们问耶稣为什么要对众人说比喻。那么13到15节呢，就记载耶稣的回答，请牧师你来念出来了。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哇，这个呢常常好像是问题经文呢，我们都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那其实在这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乐意，请你把那里的经文念出来了。
遵命，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
那这个呢怎么解释呢？马太福音13章13到15节呢，可以说是完全引用了以赛亚书那里6章9到10节。那在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呢，是耶和华差遣以赛亚到当时一群不信的百姓中间来呼唤他们悔改归向神，免得他们灭绝。只是他们是一直心硬，没有听先知的警告，以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嘛。那么这里耶稣说正应验以赛亚的预言，是一种末世的应验了，就是说以赛亚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末世中重新发生在以色列中，是完全应验在当时不信的以色列人的身上。
牧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耶稣怎样引用撒加利亚书吧。除了以赛亚书以外呢，撒加利亚书可以说是旧约书卷中最突出弥赛亚主题的一卷书。
真的，这个是最后的我们今天跟听众来谈的。那么启示录跟四福音呢，都大量的引用撒加利亚书啊，这个旧约的书卷，特别是谈到有关耶稣受苦的说话。那么悟性，你就来说说耶稣到底怎么样引用这个撒加利亚书了。
是马太福音21章那里呢，写到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橄榄山，他打发门徒往村子里，将一批驴驹解开牵到他那里。之后第4、第5节主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里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9章9节说的话。撒加利亚书9章9节是这样的，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另外呢，马太福音的26章31到35节写耶稣预言门徒离弃他，彼得将三次不认他，其中26章31节那里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也引用了撒迦利亚书13章7节，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这位受苦的君王将要被捕，那些他牧养过的门徒会要离弃他，但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有关这段经文呢，我们明天还会聚焦再来详细的谈一谈。
嗯，谢谢牧师啊，给我们谈到撒迦利亚书的引用。那么就马太福音中耶稣引用撒迦利亚书呢，哎，乐意你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呢？
嗯啊，还值得留意的是马太福音24章30节提到人子从天降临时候的情况，那里说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耶稣这个描述呢，就结合了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必为我悲哀，还有12章14节提到的其余的各家，只是耶稣将其余的各家改为地上的万族。耶稣完全知道之后发生在他身上事情啊，早已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9章到14章。
先知预言，基督成就。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真道。
好，马上给你反思题哈。反思题是，法利赛人常常向耶稣要求看神迹。如果今天有人对你说，要我信耶稣，除非让我看见神迹，你会怎样回应他呢？
欢迎您在留言板写下您的答案，或者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真道汉语拼音@良友.net。
嗯，非常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哈，和真道分解一起分解真道。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好，我是木星，
拜拜，
再会，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